主板上波光粼粼，显示阵列上的各色标志此起彼伏的闪动，人列计算机开始了漫长的计算。真是很有意思，秦始皇手指壮观的计算机说，每个人如此简单的行为，竟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大东西。欧洲人骂朕独裁暴政，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其实在严格纪律约束下的大量的人合为一个整体后，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
伟大的始皇帝，这是机器的机械运行，不是智慧。这些普通卑贱的人都是一个个零，只有在最前面加上您这样一个一，他们的整体才有意义。
牛顿带着奉承的微笑说，
恶心的哲学。
冯诺伊曼瞥了牛顿一眼，
如果到时候按你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预测不符，你我可就连零都不是了。
对，那时你们可真的什么都不是了。秦始皇说着拂袖而去。时光飞逝，人列计算机运行了一年零四个月，除去程序调试的时间，实际计算时间约一年两个月。这期间只因乱纪元过分恶劣的气候中断过两次，但计算机存储了中断现场的数据，都成功的从断点恢复了运行。当秦始皇和欧洲学者们再次登上金字塔顶部时，第一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这批结果数据精确地描述了以后两年太阳运行的轨道状况。这是一个寒冷的黎明，彻夜照耀着巨大主板的无数的火炬已经熄灭。计算完成后，秦 1.0 进入待机状态，主板表面汹涌的浪涛变成了平静的微波。冯诺伊曼和牛顿将记录着运行结果的长卷呈现给秦始皇。牛顿说，
伟大的始皇帝，本来计算在三天前就已完成，之所以今天才将结果献给您，是因为按照计算结果，这一段漫长的寒夜就要结束，我们将迎来一个长恒纪元的第一次日出，这个恒纪元将持续一年之久。从太阳轨道参数看，气候宜人，请让您的王国从脱水中复活吧。
朕的国家自计算开始后从来就没有脱水过。
秦始皇一把抓过纸卷，没好气儿地说，
朕请大秦之国力来维持计算机的运行，已经耗尽了所有储备，到现在为此饿死、累死、冻死、热死的人不计其数。
秦始皇用纸卷直指远方，晨光中可以看到从主板的各个边缘有几十条白线在大地上辐射向各个方向，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那是全国各地向主板运送供给品的道路。
陛下，您将发现这是值得的。在掌握了太阳的运行规律后，秦国将飞速发展，很快会比计算开始之前强大许多倍。
冯诺伊曼说，
按照计算，太阳就要升起来了，陛下，享受您的荣耀吧。
仿佛是回应牛顿的话，一轮红日升出地平线，将金字塔和人列计算机笼罩在一片金光中，主板上爆发出一阵海潮般的欢呼声。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来，可能是跑得太急了，下跪时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地上。这是秦国的天文大臣。
圣上，圣上，不好了，计算有误，大难降临。你胡说些什么？
没等秦始皇答话，牛顿就踹了天文大臣一脚。
没看到太阳精确地按照计算结果的时间升起了吗？
可那是几颗太阳？
大臣半直起身，一手指着太阳。所有的人看着正在上升的太阳，都莫名其妙。
大臣，你是受过正统西洋教育的剑桥留学博士，不会愚蠢到不识数吧？太阳当然是一颗，而且气温适宜。
冯诺伊曼说，
不不，是三颗，另外两颗在这颗的后面。
人们再次看着太阳，对大臣的话都感到很茫然。
帝国天文台的观测表明，现在出现了亘古罕有的三日连珠，三颗太阳呈一条直线，以相同的角速度围绕我们的行星运行，这样我们的行星和三颗太阳四则始终处于一条直线上，我们的世界始终在这条线的顶端。你肯定观察无误吗？
牛顿抓住大臣的衣领问。
当然无误，观测是由帝国天文台的西洋天文学家进行的，其中有开普勒和赫歇尔，他们使用从欧洲进口的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牛顿松开天文大臣，直起身来，汪淼发现他脸色发白，但表情却欣喜若狂。他两手抱在胸前，对秦始皇说，
最伟大的，最尊敬的皇帝，这可是吉兆中的吉兆啊。现在三颗太阳围绕我们的行星旋转，您的帝国成了宇宙中心，这是上帝对我们努力的奖赏。带我去再详细查阅一下计算结果，我会证实这一点的。
说完，趁所有人都还在茫然中，他顾自溜走。稍后有人报告说，牛顿爵士偷了一匹快马，去向不明。一阵紧张的沉默后，汪淼突然说，
陛下，请把您的剑抽出来。
干什么？
秦始皇不解地问，但还是对旁边他的抽剑兵做了个手势，那士兵立刻为皇帝抽出了长剑。
汪淼说，
您挥一挥。
秦始皇接过剑，挥了几下，面露惊疑之色。咦，怎么这么轻啊？
游戏的微装具不能模拟失重的感觉，否则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轻了许多。看下面，看那马，那人。
有人惊叫，大家一齐向下看去，看到金字塔脚下一队行进中的骑兵，所有的战马似乎是在地面上飘行，飘很远，四蹄才着地一次。他们又看到几个奔跑中的人，他们迈出一步就能跃出十几米，但每一跃的下落很缓慢。金字塔上，一名卫士试着跳了一下，轻易地跳上了三米多的高度。
怎么回事？
秦始皇惊恐地看着那个刚刚跳上半空的人缓缓下落。
圣上，三颗太阳呈一直线直对着我们的行星，他们的引力以相同的方向叠加到这里。
天文大臣解释说，同时发现自己双脚离地已经横在了半空，其他人也相继以不同的角度倾斜着，双脚都离开了地面，开始漂浮。他们像一群不会游泳的落水者那样，笨拙地挥动着四肢，试图稳定自己，但还是不时相撞。这时，他们刚刚飘离的地面像蛛网似的开裂了，裂缝迅速扩大，在弥漫的灰浆和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中，下面的金字塔裂解为组成它的无数块巨石，透过缓缓漂浮的巨石间的缝隙，汪淼看到了正在变形中的大殿。那尊主过伏羲的大鼎和他曾被赋予其上的火星柱，在大殿的正中漂浮着。太阳升到了正空，漂浮着的一切，人、巨石、天文仪器、青铜大鼎，都开始缓缓地上升，并在很快地加速。汪淼无意中扫了一眼平原上的人类计算机，看到了一幅噩梦般的画面。组成主板的3000万人正在飘离地面，飞快上升，像一大片被吸尘器吸起的蚂蚁群。在他们飞离的大地上，竟清晰地留下了主板电路的印痕。那一大片只有从高空才能一览全貌的精细复杂的图文，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为令下一个三体文明困惑的遗迹。汪淼抬头望，天空被一片斑驳怪异的云层所覆盖，这云是由尘埃、石块、人体和其他杂物构成的。太阳在云层后面闪耀着，在远方，汪淼看到了连绵的透明山脉在缓缓上升。那山脉晶莹剔透，在闪闪发光中变换着形状，那是被吸向太空的海洋。三体世界表面的一切都被吸向太阳。汪淼环顾四周，看到了冯诺依曼和秦始皇。冯诺依曼在漂浮中对秦始皇大声说着什么，但没有声音发出，只出现了一行小小的字幕：
我想到了，用电源键，用电源键做成门电路，组成计算机，那样计算机的速度要快许多倍，体积也要小许多，估计用一幢小楼就放下了。陛下，您在听我说吗？
秦始皇挥着长剑砍向冯诺依曼，后者蹬着旁边漂浮的一块巨石躲开了，长剑砍在巨石上，蹦出一片火花，断成两截。紧接着这块巨石与另一块相撞，将秦始皇夹在了中间，碎石和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汪淼没有听到相撞的巨响，周围已经一片死寂。由于空气散失，声音也不存在了。漂浮在空中的人体在真空中血液沸腾，吐出内脏，变成了一团团由体液化成的冰晶云围绕着的形状怪异的东西。由于大气层消失，天空已经变得漆黑，从三体世界被吸入太空的一切反射着太阳光，在太空中构成了一片灿烂的星云，这星云形成巨大的漩涡，流向最终的归宿，太阳。汪淼这时发现，太阳的形状在变化。他马上明白，自己实际上是看到了另外两颗太阳，他们都从第一颗太阳后面露出一小部分。从这个方向看，三只叠加的太阳构成了宇宙中一只明亮的眼睛。以三颗太阳的队列为背景，字幕出现了。第184号文明，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次文明中，牛顿建立了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同时由于微积分和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对三体运动进行定量数学分析的基础。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录。
汪淼刚刚退出游戏，便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个声音很有磁性的男音。您好，首先感谢您留下了真实的电话，我是三体游戏的系统管理员。汪淼一阵激动和紧张。请问您的年龄、学历、工作部门和职位，这些您在注册时没有填，这些与游戏有关吗？您玩到这个层次就必须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拒绝，三体将对您永久关闭。
汪淼如实回答了管理员的问题。
很好，汪教授，您符合继续进入三体的条件。啊，谢谢。啊，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不可以。不过，明天晚上，有一个三体网友聚会，欢迎您参加。
管理员给了汪淼一个地址。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 尽在 Jesse CM。